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辈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接着昨天晚上所交通的，就是关于腓拉铁菲教会的预言。我们曾经说过，这段预言的应验，对于读圣经的人来说会造成一些的难处。因为推亚推拉的应验是很明显的，撒迪也是如此，还有呢老底家也是这样。那唯独呢推亚铁菲，那么读圣经的人就想知道的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是怎样应验的。如果大家读到坊间许多的书，你也知道我有不同不同的看法，有不同不同的见解。不过如果我们要严格解释圣经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根据主在这里所说的腓拉铁菲的特点，那么根据这些特点，我们才知道说这个只能应验在某一班的弟兄姊妹的身上。那在这一帮人中间，他们是弟兄相爱，他们只是弟兄，所以因为腓拉铁菲就是弟兄相爱，他们只有一点的力量，他们的力量不是从世界上来的。如果他们有一点的力量，那一定是生命的能力，他们像芥菜种一样，但是呢很容易被风吹动，很容易被圣灵推动。那小小的种子比白种更小的，可以到世界人所没有想象的任何一个角落，生命都能够渗透，然后生命都能在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就长大。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这一班弟兄姊妹的特点，他们果然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对世界来说他们永远是小群，永远是少数，所以他们会害怕。但是不要紧，虽然他们是白种中间最小的，但是呢主却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在他们中间，神的话是最高的权威，是最高的法庭，他们这个名字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们不愿意在主的名之外有任何的标签，任何主之外的名对他们来讲，用来形容他们都是羞辱的。他们要说我们是弟兄，他们要说我们都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所以主就说，看哪、我在你面前要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个门敞开到一个地步，写历史的人能感觉到，能感觉到。所以我们就能够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能找到他们的存在。同时他们也是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撒旦一会的，主说要使这些人在推亚推拉的脚前下拜，换一句话说，他们要配合他们。因为在推亚推拉，不在不是菲拉克菲，那么在菲亚推菲拉克菲的这一班的弟兄姊妹身上，你看见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行为一点的地位也没有，他们都是弟兄。所以虽然许多人不同意他们，虽然讲尼格拉一党教训人不同意他们，但他们心中要配合他们，他们能够说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基督徒。他们唯一的罪名，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反对教皇，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反对居间阶级。弟兄姊妹，这一代人正好是 撒旦一会自称是犹太人的，可是他们不知道说主已经爱他们。那不止如此，他们遵守忍耐主忍耐的，那不光是主的话在他们身上有地位，现在这个道也是忍耐的。忍耐的道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被误会，虽然他们被藐视，虽然他们被逼迫，但是呢他们忍耐到底，忠心到底。那个忍耐乃是主的忍耐，他们拿主的忍耐来做他们的忍耐。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忍耐能够父王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结果因此你读他们的故事，你发现虽然他们被误会，虽然他们被藐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他们遵守主忍耐的，像他们的主一样。同时你看见他们已经得着冠冕，已经有了奖赏，主是他们的奖赏。只要是主的笑脸，只要主说我已经爱你了，任凭世人批评他们，任凭世人误会他们，又管他众人怒目白眼，他们只要主的笑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一般人在圣经里面，主是用非常天黑来形容他们。那昨天晚上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找出来，原来这个故事不光从十九世纪开始，那五十年前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我们讲到圣经的应验的时候，根据那个时候的史料，我们看见菲勒克菲很自然的应该从十九世纪开始。就好像当我们的史料不是很充分的时候，我们觉得撒迪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等到慢慢我们知道维克利夫的故事，等到我们慢慢知道约翰胡斯的故事，等到我们慢慢知道主在英国在捷克斯拉夫那么做了荣耀的工作，回过头去看，我们再读马丁路德的著作，再看他的作品，再看他的书信，再看他的日记，再看他的记录，我们能够发现说，原来在十六世纪太阳上升以前，复兴的太阳上升以前，维克利夫、约翰胡斯这些人已经点燃了，已经开始了这个改革的成型。所以弟兄姊妹，撒迪教会怎样是能从十六世纪推到14世纪？同样的，因着这五十年来我们手边的史料越来越丰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关于这个受浸重浸的弟兄们，这帮弟兄们他们的资料，那么原因就是普通我们所得的资料都是官方的资料，我们都是当我们读到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对他们的感想，加尔文对他们的感想，斯温格利对他们的感想，那这是我们所知道。那么其他的文献就很难找到，那么就是有的很多是一中的，很多是德文的，没有翻成英文。那么就是今天懂得德文的人，因为那个时候的德文是他们是因为这个那个时候的情况不像今天的德国，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是用很尖，这个不同的地区他们德文都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历史的资料到我们手边就不完全。因为不完全，所以我们从前对于这些的资料可以说是片面的、残缺的，那么我们可以说那些的资料都是官方的资料。比方说维克利夫是异端，这个异端当然是根据官方的资料，普亚提拉教会说他们是异端。那么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从更正教的官方的资料来看，那么很自然的有的人也是异端。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会不会是异端，现在我们清楚约翰胡斯不是异端，虽然他身穿神父的制服，但他不是异端，维克利夫也是这样。那么现在你才发现说，原来有一般的弟兄，他们果然就像菲勒克菲所形容，遵守主忍耐的道，他们略有一点力量，遵守主的道没有轻绝主义，他们彼此称呼是弟兄。虽然许多人给他们标签，为着能把他们送到火刑场，为着能把他们送到监牢里面去，但是感谢他们遵守忍耐的道。那么从最近我们所五十年所能找到的史料，我们发现了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缘故，你不要觉得稀奇。如果如果这次我们所交通的也许和你所读到的书本不一样，你不要觉得稀奇，因为这50年史料极丰富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我们能发现说，原来菲拉切菲可以一直追溯到12世纪，从12世纪你可以说菲拉切菲已经开始了，很可能比这个还要早。我们知道这7封书信头3封没有讲到古代来，所以是过去，在历史上已经成为过去的3个教会。后面4个教会，无论是推亚推拉、撒迪、菲拉切菲，还有这个老底家，因为都提到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要维持到主的再来。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知道都到主的再来，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圣经没有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圣经预言的应验，那现在就看我们史料到底有多丰富，因为只有越完整的史料，我们才能够下比较准确的断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我个人觉得我们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来看这个菲拉切菲，因为在历史上的确我们找到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很宝贵、很动人的一些资料，我们才晓得我们所以为的菲拉切菲不光是从19世纪弟兄们开始，英国的弟兄们包括达比、包括穆勒这些人开始，这些人当然我们如果读他们的历史，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是菲拉切菲光景，但是不止如此，在那个以前老早就开始。所以因此今天如果英国的弟兄们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历史，后来他们就不会觉得我们是那么丰富，我们是那么富足，那在他们中间就不会有的地方就从菲拉切菲就变成老底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这条路是血路，这条路是已经走过了800年，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在这条路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走菲拉切菲，并不表示你是弟兄会；如果你走菲拉切菲，乃是告诉我们从20世纪开始，你看见就有一个教会主说我已经是爱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是道道底底，每一寸都是真实的基督徒。他们的敌人说他们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反对教皇，就是他们反对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行为。那么弟兄姊妹，这不就刚好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吗？所以从这里我们如果要看教会预言的应验，这一点一定要很重要才可以。所以我们感谢主为着这50年主所给我们这许多宝贵的资料。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很简单的说过，大概在12世纪的时候，可能更早，就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山谷中间，那么在意大利或者说在法国那一带，神呢隐藏好多好多的基督徒，他们自己成为弟兄，所以呢我们称他们做谷中的弟兄。因为 Valdensis 这个字是从意大利来的，那么意大利这个 Valdo 就是谷中山谷的意思，他们都分散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那么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从山谷来的人，所以英文叫 Valdensis， 那么中文呢我们就把它翻作谷中的弟兄们。到今天他们还存在，有的人在美国，在南美还能找到他们。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你们有机会到罗马去参观的话，现在华航可以直达罗马，如果你有机会到罗马去看罗马的话，不要把所有